感谢主，让我们一同来到他面前，一同来敬拜他，也一同来读主的话。我们请翻开圣经《路加福音》第十六章，我们从十九节看起，看到三十一节。《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九节，我想请弟兄姊妹，我们存着一个敬畏主的心，这是主耶稣对我们所讲的话。来，第十九节，我们一同来。有一位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上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填他的仓。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里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我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界限，以致人要从这里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我们一同祷告主。主，我们一同来到你面前，实在是因着你自己的怜悯，我们再一次恭敬地将这一点的时间先仰望在你手中。主啊，我们都是你草场上的羊，是你花极大代价买赎回来的，巴不得早上你自己的心意实在能够显在我们当中，好叫我们众人一同来遵守，一同来遵行你的话。我们仰望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主，让我们今天一同来读这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是主耶稣自己亲自说的话。我想在四福音当中，主的话要叫我们实在存着不止敬畏的心，我们应该要张开我们的耳朵，好好的听主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说。主在他的话里面，他总有一个很深切的盼望，盼望人能得着。我想在这末了的时代，人心厌烦神的话，我想我们在这个整个时局当中，我们可以看得见，人今天不要神说的话，人今天就是硬着心拗着，不愿意听从神的话。然而我们的神的话，他要我们得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有许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陷在那个渔网的里面，我们常常硬着心不愿意来领受神的话。我想不止现代新派的神学， 当他读到圣经里面的时候，有些不懂的，有些觉得这跟科学不合理的，他不愿意领受，这理性上没有办法解释的，他不愿意领受。然而神的话就是神的话，他的话安定在天，他实在巴不得我们都能听他的话。我想在主耶稣当时的时代也是这样子。我想主耶稣在他四福音当中特别提到，要我们不要注意这短暂的，不要注意这暂时的，乃是要注意到永远的。许多的时候人就是这样子，人以为这是永远的，其实这个是暂时的。那个主愿意我们真是心灵里面被打开，知道什么叫做永恒，什么叫做暂时。在人的观念里面也是一样，主耶稣常常提醒我们，我们以为我们看得见的，哦，这才是真实的，我们看不见的那个是虚妄的，我们看不见，我们可以把它当着没有。那主要我们注意，当你实在用信心的眼睛，你可以看见那不是肉眼所能看见的。主要我们注意那个才是重要的。我想我们可能在四福音里面经常看到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我想法利赛人假如今天我们来看，他们还是那么敬虔的，他们愿意遵守神的话，他们把神的话带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刻在他们的额头上，他们愿意来遵行神的话。然后主耶稣指出他们的里面跟他们的外面不一样，所以主也常常警戒我们，我们应该注意里面的，里面的那个才是重要的。所以当法利赛人看起来外表非常的敬虔，那个主跟他们讲，你们要注意里面的，因为里面的那个情况才是真实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在那边责备他们的时候，我们的主说你们是粉饰的坟墓，我们都觉得主可能讲得太重了。然后当我们回想，当我们仔细思想，坟墓的外面再漂亮，坟墓的里面是死亡的。我们的主在当时就要我们这样子来跟随他，再从里面的心来跟随他。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啊，我想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求主帮助我们，早上虽然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一同都得到帮助。这里提到一个财主，这里一个也提到一个拉撒路，这个拉撒路不是马大玛利亚的兄弟，这拉撒路是另外一个人，他的名字也叫拉撒路。主讲这段话的意思，他说有一个财主，有一个拉撒路。这个财主呢，我看你看主的描述里面，他先描述他外面，他说这个财主啊，他是在穿着紫色的袍子，有细麻的衣服，非常的华丽，而且天天奢华宴乐。然后这个拉撒路呢，他是一个乞丐，他被放在财主的门口乞讨，讨饭的，浑身还要长疮，还要吃什么呢？财主他们桌上掉下来的那个零碎来充饥。当主这样的描述的时候，我们从外面来看，这两个是完全极大不同的人，完全极大不一样。然后主的话锋一转，他们有一个结局是一样的，他们要面临死。他说死临到两个人都要死，不管你外面再怎么样，然而不管你丰富，不管你贫穷，人就是要面临我们肉身上的死亡。主说死亡以后有个区别又不一样了。他说财主呢， 在阴间里面受痛苦，他形容极其痛苦。拉撒路呢，他讲到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蒙安慰，他们死亡以后的光景完全不同。弟兄姊妹，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能以为就贫穷的时候以后才会得救，好像富足他永远不得救一样。不是的，你我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主就慢慢用亚伯拉罕跟这个财主的对话看得出来，他们两个里面的心境是不一样的。我们先一同看，虽然这个叙述讲到外面没有提到里面的光景，然而第一个，我们看到拉撒路在那边痛苦的时候，他看到亚伯拉罕，他就求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啊沾一点水，给我凉凉舌头。这财主看到拉撒路的时候，他以为可以打发过来。那不要忘记亚伯拉罕对他的回答，是在叫我们要深深的思考。他虽然是这样的求，亚伯拉罕说不可能。亚伯拉罕说，因为虽然你在那边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苦。你要回想，你要想一想为什么会这样子，不是外面的问题，乃是里面的问题。他说你我中间啊，有个深渊界限，没有办法，不能从这边到那边，也不能从那边到这边。亚伯拉罕要他想，你听这个财主的对话，慢慢的就想出来了，他为什么在这个痛苦里面。但是人很奇妙，人常常会有一些特别的想法。他一看到财主，一看到说不能够叫他过来，他就想起来他在这边是极其的痛苦。他说那这样子好了，你能不能打发亚伯拉，能不能打发拉撒路呢，到我五个兄弟那边去，跟他们做见证。亚伯拉说也不可能，他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财主脑筋动得很快啊，都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你假如打发一个从死里复活去的，到他们那里，他们必要悔改。财主领会到他这个五个兄弟需要一个什么东西呢？需要悔改的，需要听从神的话。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不听劝。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人里面有个心，有个叫不信的恶心。他刚才讲到摩西和先知，我想摩西在带领整个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进到迦南去，许多的过程，我们从许多的过程可以看见人何等的虚妄。你知道吗？那些人刚刚过，刚刚出埃及，刚刚过红海，你看他看见神奇了这么大的奇迹，那过红海没多久他们就会忘记了。不要以为他们忘记，你我一样，我们蒙受神的恩典，多少时候我们也常常忘记，我们很容易忘记，有时候我们是故意忘记。我们回想摩西 在生命记当中，摩西面对的这些以色列新生的一代，对面就是迦南美地。摩西在摩亚的旷野、摩亚的平原，向他们讲述神怎么样带领他们的先祖，怎么样出埃及，怎么样在旷野中间漂流，怎么样恩待他们。摩西特别提到一件事情，摩西说，你们要好好遵守神的话，你们要过一个以耶和华为中心的圣洁的生活。我想这在民数记、生命记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摩西真是有一个为父的心肠，他知道这些百姓悖逆，然而他不巴不得这些百姓能够听得进去。他在生命记30章里面特别提到，他说，我今天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都陈明在你面前，所以要你们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摩西他里面有个心，他真是愿意在主面前，在神的面前，巴不得神的百姓听得懂。所以他呼天唤地说，我将这生死这个祸福都陈明在你们当中，你们自己可以选择，那巴不得你们选择生命，好叫你的后裔和你能够存活。摩西也警戒他们，他说，我今天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他知道百姓常常听了以后忘记，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要遵守这律法上所说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情，乃是你们的生命。摩西还是以他那个为父的心肠，他是在念记的这些百姓，他实在知道以神为主的这是上好的，然后他知道这百姓常常有一个不幸的恶心，有个悖逆的心，他说，这个我跟你们讲的这些东西不是虚无缥缈的事，是关心你们生命的事情。虽然摩西这样子的讲，你可以从以色列人的历史看见，后来以色列人在迦南美地上还是那样堕落，还是那样悖逆神，最后蒙受神极大的惩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今天早晨求主给我们一个安静的心，我们来一同思想一个问题，这实在是一个人的无奈。许多的时候就像刚才这个财主跟拉撒路这件事情，当财主在地上的时候，他可能想不了那么多，他看是看见，他可能看不清楚什么叫最重要的，什么叫次好的，财主可能不跟神的眼光看不一样。然而财主在那时候他可以选择，他要选择天天奢华宴乐。财主为什么说他的五个兄弟需要悔改呢？财主明白他五个兄弟跟他住在一起，他们里面心想的是什么。所以当我们看得清楚，但是我们的选择常常是错误的时候，你说这是不是人的无奈？人更无奈的乃是当有一天你像财主一样看清楚了，财主说，我在这里极其痛苦，一点点水就能够解我的一点干渴。然而在他那样清楚的环境里面， 他看得清楚，他知道要听神的话最重要的，他听神的话，他这个结局不是这样子。然而可惜的，那时候他没有办法选择，他没有办法选择。当亚伯拉罕跟他讲，我儿啊，你我中间有个极深的烟这个界限，我们没有办法过去，有深烟界限在我们当中，这是人可悲的。因为当我们错过了这样选择，当我们选择不对的时候，当我们想回头而来，没有办法，我们只能面临终身的遗憾。弟兄姊妹，这是人的无奈，也是人的可悲。然而神不是要人这样子的，神的心意就像摩西所讲的，他巴不得神的儿女都能够选择生命。摩西说，你们不要搞错了，这不是虚无缥缈的事，跟你们没有关系，不是的，这是个有关系你们永远的事情，这是你有关系你们生命的问题。没想到这些，容许我这样子的问弟兄姊妹，我想我们每个人观景可能不一样，可能有些人在国内的时候想，我一到美国以后所有的东西都解决了，我一个美国梦都解决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现在都在美国，我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吗？没有，我们可能还有另外的问题出来的。那以前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我所有的问题只要我到美国以后都解决了？因为人实在有限，我们没有办法看到那么远。人的选择引领我们人达到不同的结果。其实人生根本的问题，假如我们愿意来面对，人生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罪怎么解决。因为有一天我们跟财主跟拉撒路一样要面临死亡。我想弟兄姊妹们，我心中常有这样子的感触，好像在安息聚会的当中，人比较能够安静下来思考什么叫人生的问题。人不是永远可以活着的，人在世上的年日是有界限的，当我们的年日一结束以后，有许多的问题我们若没有解决，那你我所面临到凄惨的结果，我们以后没有办法解决。神非常公平，神不是一直盼望人在罪的里面。可能有些人要问潘弟兄，你讲罪，我今天讲的罪不是警察要抓你的罪，你心中好好想一想，你是不是像保罗所讲的，保罗为什么感觉到他身上有个罪的瑕疵呢？因为我所愿意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因为我们罪性的里面常常叫我们做那些我们所不愿意做的事。因为罪，有罪的人常常亲身体会到这个叫罪的瑕疵。我们可能在白天，大家在人很多的时候，你好我好他好当中，我们很难静下来思考这个问题。然而当夜深人静，你我单独的面对你自己，你会发觉你里面有些情形连你自己都不满意。 有一首诗歌我忘记哪一首，我曾犯罪到厌倦。作诗的人非常的诚实，许多时候他在里面他有一个呐喊，我不是愿意犯罪，我不是愿意在罪恶的里面，然而有时候让我好像不得不去犯罪一样，在罪的匣子里面。一个有罪的人无法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因为神断不可以以有罪的为无罪。一个有罪的人，你我在神面前不止站立不得住，而且我们没有办法面对这永恒。当我们离开这个世上，我们去哪里？在永恒的里面去哪里？这是每一个我们巴不得早晨我们都能够求主光照我们，我们一同来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乃是那位能够看透我们内腑心肠的主。这位神他不在时间的限制里面，他也能够看透我们的一生。今天我们人跟人看的就是外表，我们就看外面，他长多高多瘦多胖，他穿的衣服像财主紫色的袍子，都看在外面。然而我们的神看到我们的里面，虽然主耶稣那段描述没有描述财主里面的情形，但是你知道财主知道他五个兄弟要悔改，他也知道他本来就应该里面要悔改的。所以我们面对这样子一位神，亲爱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以为我可以这样做可以那样做，我们的神可能不知道。今天有时候许多的时候我们十分的愚昧，愚昧到一个程度，我想你我都一样啊。我们在祷告主的事上，我们在那边祷告主，我们向主一直求的时候，好像我们的祷告里面好像觉得神可能不太清楚，所以我要解释清楚他可能才明白，这是我们的愚昧。神看透我们的肺腑心肠。今天一个年轻人啊，他看到一个姊妹非常好，所以他在主面前一直求啊，一直跟在主面前讲，哎呀这个多好多好，好像以为我们的神不知道。不，我们所面对的乃是这位实在看到我们肺腑心肠的神。或者我想我们提一提，在马可福音书里面我们的主讲了一段话，在人看当时有人投钱在奉献箱里面，有财主投，他财主投了呢，他说往里面，主描述说他投了若干的钱。那有一个寡妇，有个穷寡妇进来，他投了两个小钱。你知道我们的主看跟我们人看不一样。当主看到这种情形，他就叫他的门徒来，跟门徒们讲，谁投的多啊？财主以为有钱投进去，但是我看他是少的。那个穷寡妇两个小钱，在你们看，在人看是小的，那我说它是多的，因为他把养生的都能够摆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若知道我们的主是这样子一位主，他知道我们里面情况的主，他看到我们肺腑心肠里面的主。今天许多的时候啊，我们自己看自己都看不清楚啊，我们以为自己怎么样怎么样，其实看错了，我自己看不清楚自己。那不要忘记， 你我今天所面临的这位主是看得到我们里面非常幸福的主。或者我们再举几个例子，像主耶稣在奠饼给5000个人吃饱这件事，大家都知道哦，我们都很清楚主行的这个神迹，每个人都很感谢主。在当时怎么去买食物呢，给这么多人吃呢？啊，吃完了以后还食下来零碎有12篮这么多。然后主耶稣就退到加百农去了。哎，这些吃饼的人呢，已经在那个神迹的里面呢，我相信有些人因着这样的缘故，相信这位神的儿子实在行了大的神迹，相信他。然后有些人，哎呀，一看第二天一看，我们的主不见了，就到处去找，好不容易在加百农找到主的时候，你看人是很虚妄啊。找到主以后，第一句话怎么问主呢？他说：“拉比啊，你是几时到这里来的？”我们祷告也常常有这种敷衍的话，有时候也祷告，我们常常也这种虚言的话啊。主耶稣干脆一针见血的讲：“你们来找我不是要吃饼，不是要看到这个神迹啊，你们也想再吃饼。”那主教导他们，不要为这个可以坏的食物劳累，要为存到永远的，要生命的饼劳累。那这些人面对的这样一位生命的主，他们还是看不清楚。我常常想，实在这是人的软弱。我们看到这样子一位荣耀的主，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分辨到底这个饼重要还是生命的主重要。我们主看的我们人心里面，他不只看得很准，他实在看得实实在在里面的情形。或者容许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许多法利赛人跟文士啊，想来抓主耶稣的把柄，因为犹太人很遵守摩西的律法，他们抓到一个行淫的妇人，所以他就把他抓到主耶稣那里，跟主耶稣讲，根据摩西的律法，我们应该用石头打死他。主耶稣不能够说不可以啊，摩西的律法是这样讲的，摩西的律法乃是要神的百姓要圣洁，所以摩西的律法明明是这样写的。哇，很多人就围着他，每一个人都自己以为自己很有义，都有些人甚至都把手拿好石头了，以为是替天行道。然后主弯下腰在下面写字的时候，他们还不耐烦，奇怪，主怎么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赶快讲呢？他们又讲又问，主就跟他们讲，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弟兄姊妹，当主这样讲以后，主继续在地上写字。我想在周围围的人当中，他们看见自己不比这个行淫的妇人更为有益，一个一个渐渐退去了。当主起来以后说他们人呢，这个妇人就跟他讲，他们走掉了，他们没有定你的罪吗？主耶稣讲了一句话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这个罪了。你知道当我们的主看到这个妇人里面的心跟我们看不一样，当人看这个是极大罪大恶极的人，当我们的主看到他里面的时候，看见这个妇人有个愿意悔改的心。弟兄姊妹，你我都是罪人，我们在主面前 当我们有一点点愿意悔改的时候，当我们有一点点愿意遵行主向我们所说的话的时候，主就怜悯我们。我们可能还没有完全做到，主恩慈的话就说，以后不要再犯这罪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我们若能够细细的去想，许多的时候都证明我们这个主，这位主实在知道我们的一切。人跟人相处，我们知道的都是外表，然而主实在知道我们的内心。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安慰的。我想周报里面常常提到，有些弟兄姊妹身体在软弱里面，需要弟兄姊妹代祷扶持。我们看了以后，我们真是愿意祷告主帮助保守弟兄姊妹在软弱的里面仍然有恩典与他同在。我们都需要神的安慰，神的恩典。当我们真实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向主祷告，你我实在会发现什么叫做从神来的安慰。他因为他知道我们里面，他知道我们里面真实的情况，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他最知道。我们的信心不足，我们不够，够得上神的心，他知道，所以他给我们安慰，他带领我们，他特别保守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回想在我们生活跟随主这段日子里面，你我在我们身上发生这件事情太多了，所以每一次弟兄姊妹在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在那边一直听的时候，心里满了感谢，因为我们的主做工直到如今，做工在我们这样不配的人身上。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好像够不上神的心意，但是我们一回到主面前，我们愿意求主来帮助的时候，你就会发觉我们里面的人就能够刚强起来，我们就容易愿意继续奔跑前面这条道路。弟兄姊妹们，我们回想我们所蒙的恩典，我们都蒙了恩，我们都信了主，我们都接受这位主耶稣基督，这位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缘故甘心乐意挂在十字架上，为了赦免我们的罪，他流的宝血实在赦免我们的罪，他叫我们得释放，叫我们真的从里面被得释放。亲爱的弟兄姊妹，每当我们想到这些恩典，这些恩典是宝贝，宝贝在哪里呢？因为这些恩典是我们人根本的问题，这是我们人能够面对永恒的问题。这些恩典不是我们用我们所有的能够换取的问题。今天常常有人来听完福音以后，他有一个结论，你们基督教信的这个太浅了，太简单了，哪有这么简单这么浅。你知道吗，今天有一些东西已经贵，贵到不能用钱来表述的时候，我们的主知道我们出不起这个代价，你我谁能够出得起？代价要神的儿子挂在十字架上，若不是神甘心情愿为我们罪的缘故甘心走到哥哥他的路上，我们都是没有盼望的。今天有许多的时候，我们在地上生活难免会感到委屈哦。我们有许多的时候心里会觉得，我的先生为什么不太了解我这个，我的妻子为什么不了解，我的朋友为什么不能体恤我这个事，我的这个家人为什么不懂得我心里面所想的，我们很受委屈。亲爱的弟兄姊妹，若我们有这样子的思想，求主让我们一同来回想主在往哥哥他的道路上，我那主好像那羔羊顺服，是在一步一步往哥哥他的道路上， 他是没有罪的，他愿意因着这样爱的缘故，他知道人没有办法，他知道人假如不再来继续受这个罪的辖制，人是很凄惨的，人是有一天要到一个地方是极其的痛苦，极其的后悔，极其的遗憾，那个遗憾没有办法挽回，跟亚伯拉罕讲了一样，你我中间有深渊界限。今天我们因着信的缘故，我们蒙神这样的恩典，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实在都领受这样大的恩典。我们想想在我们周遭的人，我们自己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求主也给他们这样的恩典，能够开启，叫我们能看见什么是人生最宝贝的，没有这个你一生后悔。求主给我们开启，圣灵巴不得也开他们的心。弟兄姊妹，知道再过两周张路加牧师要到我们当中传讲神的福音，愿意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与张牧师，我们众弟兄姊妹一同同工，我们一同起来，我们一同站立在神的面前，愿意把神这样的恩典传达出去。我们巴不得这些慕道的朋友能够相信，能够接受。我们祷告主，求主给他们一个机会，给他们一个恩典，让他们有机会来思想，让他们有机会来领受，他不单单在头脑，他实在在这个里面，他们能接受这样神大的福音。神非常公平。我有一次在福音聚会里面看见一个13岁的少年人满脸哭泣，我觉得神很公平，神你要神才给，当你用心领受，神知道，神造应许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求主先让我们好好为我们自己祷告，求主用那十字架上的爱再一次激励我们。主说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你我呢？今天好像这件事情跟你我可以有关，可以无关。弟兄姊妹，我不是讲你们而已，也包括潘弟兄自己。我们许多的时候太淡看淡这个恩典这么重要。求主帮助我们，罗不足开我们的心。我们没有从神那边来的爱，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爱人。刚才孝文弟兄带我们唱这首诗歌，主我是你的运河，实在你在看这里面的时候，作者不单单是很清楚他是一个蒙恩的人，他蒙受神降的恩典，他里面还有一个心愿，主啊，我不过是你的运河，要流出你的生命。他愿意与主同工，求你用我，求你用我解人干渴，无有时间，无止境。这位 Mary 姊妹做这首诗歌的时候已经73岁了，在我们当中，我们可能以为73岁我们该退休了，我们可以很多事情我们不需要管了。不要忘记，你慢慢慢慢在那边唱的时候，你真的看见我们的姊妹还是老当益壮，她不止没有一个退休的感觉，她还有一个很急迫的感觉。你看第三节，她说倒空倒空我，好让你来充满， 洁净我，好让你来使令。无力只有你的能干，随你的命令来供应。你知道姊妹，这位年长的姊妹有一个心，愿意与神同工，愿意与我们的主一同把这样的恩典传递。他知道他是运河而已，他没有那个生命，然而神愿意把他那个生命流露出去。不止没有退休的味道，还有一个老当益壮啊！我想激励我们众弟兄姊妹，年长的年幼的，我们都一同起来，在这福音的事上，我们一同来见证主。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我们的主没有改变，就是因为这样子，你我今天才还有这样恩典。主愿意众人实在都能够蒙受这样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位都在主面前好好祷告主，没有一个理由可以让我们懈怠我们这个责任。一个姊妹在那样年纪的时候，她还愿意，你我呢？教会印了许多的单张，你拿了几张？巴不得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口袋里面常常都放几张。我在搭地铁，在碰到人的时候，我们可能讲不清楚，我们很诚恳的邀请他来，盼望主感动他。我们为了每一个单张，我们祷告主，求主来使用。我们为了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求主来加添我们的心力，不是我们能够做，因为我们的主要我们这样去做。我们主巴不得每一位属于他的儿女都能够来见证这位荣耀的神是何等的爱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都没有改变，就是因为这样的恩典，叫你我今天还有这样机会能够与主同工。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还是仰望在你手中，为了这样子的福音聚会，我们恳求主你来带领我们，将我们众人一同侍立在你面前的时候，看见我们的主真在我们当中行了那奇妙的事，让每一位慕道的朋友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开启我们众人的心，我们一同来领受，一同来得着那个永远的福分。我们一同来面对人可怕的问题，我们罪怎么样得赦免，若不是因着你的宝血，我们是没有盼望的人。那主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好思想，你将恩典实在奇妙，能拯救人再次回到父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祝福，求你带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